第十篇，神呼召摩西的总论。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来看神呼召摩西的总论。根据出埃及记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个呼召包含五个要点：火烧的荆棘、对神是谁以及神之所事的启示、神呼召的目的、三个神迹、亚伦的配搭以及希伯拉的歌除。首先，我们需要看见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的异象，这样的异象是独一的。摩西看见的焚烧的荆棘之后，神就把他的自己启示给摩西，揭示神的名，实际上就是启示神的自己。没有其他部分的话语像出埃及记第三章一样对这神圣的名字给我们清楚且深奥的启示。神对摩西说，他的名是我就是那我是，这说出神的名在这里是动词是的一个形式。启示录一章八节说，神是昔是今是以后永世者。再者，神告诉摩西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称呼启示神不仅是存在活着的神，他还是复活的神。在第四章，摩西得了三个神迹：杖变蛇的神迹、手掌大麻风的神迹以及水变血的神迹。到第四章的末了，摩西得着男帮手和女帮手，亚伦所给予的男帮手是配搭，而希伯拉所提供的女帮手则是歌除。这个歌除使摩西成为血狼，就是判死刑的人。只有在摩西接受这两种帮助之后，神对他的呼召才完全，那时摩西才对主有用，并且全然预备好了来实现神的托付。假如我们看见这个神呼召的全貌，就是从焚烧的荆棘的意象一直到希伯拉的歌除，我们将会有深刻的印象。当摩西被神呼召时，他看见一重焚烧荆棘的大意象。我们已经指出，焚烧的荆棘是指神所救赎的人。我们曾经在创世纪第三章中受咒诅的荆棘，但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我们是蒙救赎的荆棘。现今神在我们里面且在我们身上焚烧，这个焚烧的荆棘就是旧约里的以色列人，也是新约里的召会。今天在召会中仍有荆棘，召会还不是宝石。虽然如此，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在生命记33章16节，摩西说神是住在荆棘中的一位。这个话是摩西在120岁的时候说的，那是在他看见焚烧荆棘的异象40年之后。即使到了帐幕建造完成，神来居住在其中以后，摩西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异象。在生命记33章16节，为什么摩西不说住在帐幕中上的主呢？我相信摩西说神住在帐幕中，不如说神住在荆棘中那样的甜美。何等的稀奇，一重的荆棘竟然能够成为今天神在地上的居所。从出埃及记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21章，我们可以找出关乎神居所的路线来。神终极的目标乃是要得着一个居所，这意思就是说，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建造他的住处。在创世纪里，我们在伯特利有神居所的启示，但是没有神居所的真实建造。在出埃及记的开始，神住在荆棘中，但是在本书的末了，神住在帐幕中。因此帐幕和约柜成了以色列人历史的焦点，最后帐幕扩大成为殿。主耶稣来到作为神的帐幕和神的殿，今天召会是神的殿， 至终这殿将总结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在永世里的居所。起初神的居所是一丛蒙救赎的荆棘，但从这一丛荆棘逐渐的被圣化变化磨成甚至得荣。帐幕就是变化的一个例子。在帐幕里有用金子包裹的皂荚木，也有用金线绣成的麻布。皂荚木和麻布都是表征人性，而金子则表征神性。这样被包裹并绣成的人性是变化过的人性。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的居所是荆棘，但是在出埃及记四十章，神的居所乃是用神性包裹并交织在一起的人性所造成的帐幕。荆棘和帐幕都是表征，神真正的居所不是物质的荆棘，也不是帐幕，他乃是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被神对付之后，他们成了包金的皂荚木和绣上金线的麻布。今天召会也是这个预表的应验。现今召会可能是蒙救赎的荆棘，然而日子将到，我们要成为金子、珍珠和宝石，为着神居所的奇妙意象，我们赞美主。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看见圣火在荆棘中焚烧。保罗焚烧时，他看见同样的意象，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他看见三一神在他所救赎的人里面焚烧，借着这个神圣的焚烧，圣火与荆棘是一，荆棘也与火是一，火就是三一神。今天父神在子里只成为灵，像火一般降临在我们身上。主耶稣曾说，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在五旬节那天，圣灵以火焰舌头的形状来到。今天主仍然把火丢在地上，这个圣洁的火焰，这个神圣的焚烧抓住了我们。如今我们是有三一神焚烧之荆棘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神圣的经纶。这个经纶启示给保罗，事实上它是神圣启示的焦点。摩西在表征里看见这个经纶，而保罗是在实际里看见了它。我们赞美主，神的经纶也向我们揭开，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有三一神焚烧的荆棘。有人曾经问道，为什么对于神的经纶以及今天在众地方召会所成就的如此的坚持不变呢？答案在于我们看见的属天的意象。摩西和保罗无法忘记他们见过的意象。保罗的书信启示，没有什么能够使他违背那个意象，连下监和寻道都不能。保罗坚持到底，这是因为他被属天的意象所俘虏。那些为主寻道之人的死，只能够使荆棘焚烧得比以前更旺。今天我们中间成千的人看见的焚烧荆棘的意象，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甚至我们也不能改变自己。假如我们尝试的违背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就不让我们过去。神呼召摩西的每一方面都能够在保罗的著作中找着。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看见焚烧荆棘的意象。以弗所书一章、三章有神圣的经纶，就是三一神分赐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使他们成为神的彰显。这个分赐产生的召会，就是今天焚烧的荆棘。这个就是神今天在召会中经纶的意象。这个意象已经启示在我们里面，即使我们回到世界中，我们也不能消除那已经烧进到我们里面的意象。请问你没有见过召会的意象吗？你没有看见三而一的神正将他自己分支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吗？我们都看见了。你可以软弱甚至退后，但是这个意象不让你过去。这个意象的第二方面，就是神是谁以及 神之所事的问题。神是独一自有的一位，其他一切变幻不定，但神是永存的。我们不是，神永远都是。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的名启示给摩西的乃是是这个动词，这表明在万有存在以先，神就是。在许多事物灭没之后，神仍然是。神是昔是今是以后永是。作为自由者，神是一切积极正面事物的实际。约翰福音启示，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生命光、粮食、活水、草场、道路。我们必须认识神是。天地会过去，但神是。你因为软弱而气馁吗？有一天你的软弱会消失，但神仍然是。不要相信神以外的任何事物，不要相信你的软弱或刚强，因为你的软弱或刚强都会过去。然而当他们过去了，神仍然是他所是的。从我的经历来看，我能够见证富足和贫穷都会过去，但神依然存在。我们或贫或富，神永远仍然是。我们甚至不该依靠主所赐给我们的妻子或丈夫，即使我们失去丈夫或妻子，神仍然是。这时候我们必须相信他是那永远长存的一位。如果我们认识神是，我们会大得激励，特别是在为难的时候。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对神的认识非常的肤浅，也许只认识他是全能的神，但神的这方面并没有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向摩西启示。相反的，这里的启示是关乎神是，说神是就够了。有时候多说他是有大能的是一个阻碍，同样的，不需要说他大有能力，认识他就是就够了。神在他自己里面总是有能力的，但是对于我们，他也许显得非常无能。请看看保罗的经历。保罗在他早期的执事中，他医治了许多人，甚至他摸过的手巾也能够医治人。但是在他以后的执事里，保罗没有经历这样医病的能力。当提摩太病了，保罗劝他用点酒，因为他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者，保罗因为被囚时，他没有求神为他拆毁牢墙，也没有求神神奇的替他开门，像他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为彼得所做的一样。神做事有时候像全能者，但是保罗寻道时，他所认识的神不是全能者，他乃是是。对保罗而言，这个是安慰和力量的源头。保罗认识神，并且相信他不是那能够救他出监牢的一位，而是相信他是那一位永远长存的一位，那位今世以后永世的一位。即使神表面上不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仍然应当相信他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认识全能的神，但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是。我们也相信神是复活的神，那就是说我们相信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虽然神不救保罗出监牢，保罗却知道在他寻道以后，神要进来使他复活。保罗在他寻道之前享受那位他是，但后来他要享受他做复活的神。寻道给他机会经历神是复活的神。我们不该仅仅照着神迹奇事来认识神，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巴望神迹。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那些求神迹的人。我们需要认识神是那位他是，并且是复活的神。我们必须认识他是自由者、永存者、复活者。作为神呼召的人，我们如果渴望在他的恢复中实行他的托付，我们就不该是巴望神迹的人，但我们该认识他是复活的神。他是那我是，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除了看见焚烧荆棘的异象，我们还需要对神的这个启示看见。不要光照着神的所作认识他，而要照着神的所事认识他。神是否为我们做事算不得什么，环境也许会彻底的改变，但神仍然是。万事都会递迁，但神是，他永远是，在他没有改变。不但如此，每一种死亡的情况都给他一次机会，使他在我们的经历中成为复活的神。我们看过焚烧荆棘的异象，并且认识神是谁以及神的所事之后，我们还需要三个神迹。头一个神迹是杖变蛇的神迹，在创世纪第三章毒害亚当和夏娃的那条狡猾的蛇，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中被暴露了。这个神迹帮助我们认识那个恶者，他指明在神以外我们所依靠的任何人事物都是蛇的藏身之处。多年来我学知，每当我依靠某件事物时，蛇就藏身在那件事物的里面。我们已经指出，摩西使用多年的杖是霸占人之蛇的藏身之处，然而摩西并不明白这件事，一直到他照着主的话把杖扔在地上，那个隐藏的蛇就被暴露出来。第二个神迹是手掌大麻风，这个神迹是为着认识罪之肉体。我们不仅是长大麻风的，其实我们就是大麻风的本身。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罪，而不光有罪而已。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不仅担当我们的罪，他也替我们成为罪。因为我们就是罪，基督便替我们成为罪。每一个蒙召的人必须有主观的认识，他的肉体就是罪的肉体，并且在肉体之中没有任何的良善。不仅如此，蒙召者还必须了解世界满了死亡，在这个第三个神迹水变血的神迹中启示出来。对世人而言，享受是从世界的供应和娱乐而来，就是灌溉埃及地的尼罗河所表征的。然而在神所呼召的人眼中，世界不是充满活水，乃是充满死亡的血。世界所给我们的不是解渴的水，而是毒化并杀害我们的死亡。作为神所呼召的人，我们必须认识那个恶者、肉体和世界。保罗就有这三重的认识。论到撒旦，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论到肉体，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论到世界，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再一次的看见摩西在预表里所经历的，保罗在实际中经历了。在这一切之后，摩西还需要男帮手和女帮手。男帮手是配搭，这种帮助平衡我们限制我们，使我们谦卑。摩西借着他的弟兄的配搭，学习让别人做他所能做的。不要以为亚伦比摩西更有口才，亚伦所做的摩西也能做，但是摩西受约束不这样做。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主常常兴起环境逼迫我们让别人做我们所能做的，这个应该是在教会中进贡用的原则。倘若一位弟兄能做某件事，即使你能做得比他更好，仍要让他做，这个会使你谦卑。不过我见过许多人，特别是姊妹们，坚持只有他们能够做某件事。照着我们天然的性格，我们不要别人干涉我们所做的。然而我们都必须学习尽量让别人做我们所能做的。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该包办一切，相反的，我们该让别人做我们所能做的。但这个不是说我们应该懒惰，相反的，我们在配搭的里头受约束被平衡，这种约束和平衡对我们是个保护。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没有什么比配搭更保护我们。 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看见希伯拉被神用来使摩西成为血狼，配搭是客观的，但是割除却是非常主观的。在圣经中，男人代表客观的真理，而女人代表主观的经历。因此亚伦的配搭是外面的客观的，但希伯拉的割除是里面的且主观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如果我们要有功用，我们就必须带着被割除的记号。这不是说我们应当谈论我们所经历的割除，相反的，我们该安静默默地带着这个记号。在出埃及第四章，是希伯拉说摩西是血狼，而不是摩西说的。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和婚姻生活中，我们都必须是这样的血狼。我们乃是主观的成为血狼，借着割除学习了许多的功课。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愿意被割除的，每一个都是不愿意割除，而是要耍政治。只有那些甘心被割除的，对神才有用。光是看见我们有罪还不够，我们天然的生命必须被割除，或是借着家里的人，或是借着召会中的圣徒，我们都必须乐意的被割除。摩西只有在被割除之后，他在神手中才有真正的用处。我们将出埃及记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神呼召的各方面与新约中的记载相比较，就看见摩西所经历的保罗也经历。不仅如此，今天这一切也必须是我们的经历。我们需要看见焚烧荆棘的异象，三而一的神在他所救赎的人里面和身上焚烧。这个是圣经中神圣启示的焦点。然后我们必须认识神是谁和神的所事，再者我们必须认识那个恶者肉体和世界，接着我们需要配搭和割除。如果我们愿意主观的经历我们天然生命的受割除，我们就要凭着复活的生命而活，在主的手中就成为有用的器皿。愿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主的恢复里，这些都成为我们的经历。